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家中呢，有一件非常宝贵的纪念品呢，说是纪念品，但是非常的实用，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了，就是在小女儿巧巧小时候和朋友们我们一起到一家专门制作杯子的陶瓷店去啊，当场是可以 DIY 直接去体验的课程啊。那个制作完成的杯子到现在呢已经在我们家十多年了，每当看到的时候还是很难忘记当年的景象。当时女儿还小，看见她自己手中握着这一块陶土渐渐成型变成一个杯子形状的时候，她那惊喜的样子，我实在是觉得仿佛昨日啊。而我当时呢也深深的赞叹，原来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陶土却可以变成这么美丽，而且呢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实用的一个杯子哦。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 DIY 的经验呢？而在圣经当中呢，把我们比喻像是一块泥，我们的主是陶匠，他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纵使我们看起来只是一块粘土，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心意，任由他陶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合用的器皿的。就像当年虽然孩子还小，制作出来的作品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在我们家这是非常美好的纪念品，而且呢我们也很珍惜很宝贝它。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在寻找粘土，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8章第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18章第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耶利米书第18章第6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在寻找粘土。神清楚如何把救恩带给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社区和你的世界，因此他正在寻找一些愿意让他塑造成为可用器皿的人来实行他神圣的工作。粘土对自己毫无计划，也没有侍奉的远大抱负，更不会心不甘情不愿的付出，它只是一块柔软可塑造完全顺服主人意志的粘土。我们常常兴奋地向神宣布，我已经发现自己的优点和恩赐，现在我知道自己怎样最能侍奉你。我们有时会通知神，我知道自己的缺点， 所以我知道有哪些事我没有办法为你做。这种心态不是陶土的特性，神并不受你个人能力的限制来使用你，他能塑造我们成为任何一种他所要的器皿。当神的任务需要谦卑品格的人，他就寻找一个愿意谦卑的仆人。当神的功需要奋兴的器皿，他就寻找能被圣灵充满的人。神使用圣洁的器皿，他寻找那些愿意被神除去自己不洁的人。它不是一种高贵的行业，它只是一块粘土，既没有什么吸引力，也无可夸之处。唯一的例外是，它乃是全能神所寻找的一块柔软可塑造的粘土。如果你老实告诉神，什么是你能做的事，什么是你不能做的事，现在该是顺服他计划的时候，任凭他塑造你成为他计划中的你，就像一块粘土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的全人如你手中的粘土，任你雕塑陶造。你深知我的软弱，靠我自己无法成就善功，但是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再次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塑造我成为合你心意的样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来听这首《雕塑我》，哦主，
雕塑我，哦主，建造我生命，在你丰盛恩典之中，使我截然不同，试验我，哦主，践踏我。中，献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要来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论赏赐，视主为荣上半段。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四章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仆人是何等尊贵，可是大多数人却不这么想。每次笔者和自己的非信徒老朋友相聚，向他们说明我现在是一位传道人，从来没有人感到羡慕，反而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因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是个要车没车、要房子没房子、要名没名、要钱没钱的人。我的一个神学院同学也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当他和自己的朋友谈到自己目前的职业时，对方愣了一下，然后用冷冰冰的语气问道，那能赚多少钱呢？难怪很多人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陷入低潮，灰心丧志，有气无力，甚至想要退缩。旧约时代末，一群回归后的近前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遭遇。有人对他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或许我们从未听见别人这样攻击，但是当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上感到挫折的时候，或侍奉得很疲累的时候，或看不见侍奉果效的时候，又或者付出很多却看不见神赐福，反而遭遇患难的时候，这些思想都隐约浮现脑海，我们到底要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呢？神对他们的回应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我们都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绝对不会因为大意而遗漏其中某些内容，因此侧耳而听是一种拟人法，表达神特别关注敬畏他的人的感受。 不但如此，在神面前还有记录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这显示神不会忘记，也不会忽略，他都纪念。到底谁是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呢？在这里不单是指被人顶撞的人，更重要的当然是指受到攻击而仍然坚持的人。换句话说，本段经文对我们可以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也可以是一个警戒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原来神不但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功，连我们每一个因委身而受的委屈，神都知道，神都纪念。初中时代，我加入了红十字会社团。有一次在一个校际急救比赛中，我们的学校也派队伍去参加了。由于当时我是新队员，什么也不懂，所以未能参赛，却被征召去扮演受伤的人。比赛的进行方式是一个模拟的车祸，车祸中一共有5-6个伤者，我扮演一个大腿骨折的清醒伤者。当时好羡慕那些扮演昏迷的伤患的队员。主办单位在比赛之前就吩咐我，当急救队伍来救你的时候，你就尽力的喊叫，使他们慌张。于是我就照着办了。那个下午演了一回又一回，我尽全力演到最逼真。比赛完毕了，我在那里等候颁奖礼过后和同校的人一同回学校。但是颁奖礼结尾却有一个惊喜，最佳伤患奖被我领走了。主办单位并没有事先预备这个奖，是因为看到我表现太好而特别为我预备的。我在演伤患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得奖，只是单纯的做好我的角色而已。表面好像根本没有人在意我演得好不好，但是背后却有人在看我。侍奉也是这样的，你热心的侍奉主，为主做见证，会不会有时也觉得吃力不讨好呢？你觉得没有人欣赏和感激你所做的吗？放心吧，在你看不见的幕后，天父在细细观察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许在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神对我们为他所做之事的纪念，比我们自己记忆中记得的还要多。连一些微小的行动，像是为弟兄倒一杯凉水，只要是真心为基督的名而做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侍奉中必须拥有的确信。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建立在感觉上或经验上，而不是在这种确信上。从很多正经历灵性高峰信徒兴奋的分享中可以听出来，他们以生活中的顺境、侍奉上的果效、教会生活的欢乐为神同在的明证。难怪当他们失去这些经历的时候，他们就以为神很遥远，祷告也感觉不通了。这是绝对错误而且危险的。事实是，在我们最灰心、最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神仍然近在咫尺。这是我们在属灵低潮之中不能缺少的信念。耶稣曾差遣70人出去传道，后来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很兴奋地对主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却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话的意思是，不要过分关注自己在地上的得失成败，而是要定睛于神的喜悦上。每一次面对打击，就是查验自己是否真正敬畏神的机会。我们究竟是满足于侍奉果效，享受侍奉的好处，还是真正委身于神呢？侍奉中永远不要忘记神所要做的事，他绝对可以分毫不差地按时完成，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他只是要与我们分享那份工作的荣耀。而他所要求的不是我们做多少事，而是有多敬畏他。人生有一些选择目前看不出有什么分别，但是总有一天会有分别的。正如神说，在他施行作为的日子，敬畏神的人将要归属于他。神所定的日子也就是施行作为的日子，在这一段一共出现了3次。 加上另外两次提到那日，一共四次。作者没有清楚说明，也没有解释这日到底是指哪一日，但那日或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中并不罕见，一般认为拥有双重或多重的意义。一方面确实可能指向历史上某个特殊事件，如以东灭亡、耶路撒冷沦陷等等，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是神所定之结局应验的一部分。本段也一样，神已经定了那日子，不会改变，要向万民施行审判。这审判有时今生就可以经验到，但最终的审判才是最后最彻底的。到那时，义人要归属于神，成为神特别的产业，意思是神私有的，而且是珍贵的。旧约很早就以神所特选的以色列为他的产业，但是这以色列至终是预表敬畏耶和华的真以色列人，而不是指某个国籍或某个种族的人。然而要记得，所谓真以色列人也并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天国之子和世界之子在今世并不能完全分别出来，就好像麦子和稗子混在一块一样，唯独那些相信接受神恩典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又一生坚持到底的人，至终必为神所悦纳。此外，他们还会得到神的怜悯，他们将享受到神最亲密最周全的照顾。多美的一幅图画，一个为了神而受了委屈遍体鳞伤的孩子投入爱他的父亲的怀抱里，那里就是他的避风港，那里就是养伤的处所，那里就是他喜乐的泉源。那时神继续提到事情的结果，说你们就要再看出义人和恶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他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们不会没有分别，因为神会把他们分别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把义人和侍奉神的人等同，而把恶人和不侍奉神的人等同。可见我们不能以今天教会的标准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所谓侍奉神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司会、司勤、做教导、做传道等有侍奉岗位的人。其实这里包含着每一个遵守神的话语、信靠神、为神而活的人。换句话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不一定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职位，但是他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他们一生追求神的心意，他们一生过神喜悦的生活，他们一生倚靠着神所施的恩典，他们一生以神的永恒计划为他们生命的蓝图，用神给的恩赐来见证基督，服侍人。他们以神为荣，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我们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二章《论赏赐事主为荣》上半段，在下一回就会读完这一本书了，又和你读完一本精彩好书。如果你在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又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